奥秘，这个奥秘里面就在这个宗教哲学的这个范围。我现在是讲巴比伦啊，叫最早最早的时候。那么因为有一些真实的学问，像天文学了什么，就放在一起，那么然后糅合了以后，那有一部分就变成星象学了。那么有的人甚至于我们告诉我们说，易经你可以用电脑来算的，这个一点都不稀奇。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个整个的来龙去脉的话，那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准。这些东西许多时候你发现有它的道理，不是没有道理，有它的道理的。不过现在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今天有一只鸟放在我的手里，我把起初的速度也告诉你，我把它起初的位置也告诉你，请你告诉我两秒钟它在什么地方，你明白吗？一颗高尔夫球因为没有生命，所以呢，你大概可以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有的人可以算得出来，怎么算那是另外一件事，他怎么知道是另外一件事。但如果知道了，稀奇不稀奇的不稀奇。但是今天我愿意趁这个机会告诉许多的朋友们，什么时候你把什么时候手中的不是高尔夫球，是一个充满生命的一只鸟，那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说你就不能算它了。所以我们所传福音乃是告诉朋友们说，我们平常都像个树叶一样，这个树叶呢，水往下流它就跟着往下流，它没办法往上流，因为它跟着潮流走的。但如果今天你得罪一个生命像鱼一样的生命，那么这个鱼呢就可以逆着水流往上。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信耶稣的有永生。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为什么我们要劝大家信耶稣呢？没有别的，就是希望我们不像落叶一样，我们能够得着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那这个生命一面能够叫我们逆着水往上走，同时现在你看见说，现在你再来算他的命的时候已经不准了。为什么？他里面满了生命，所以你没有办法告诉我两秒钟以后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平常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喜欢算命呢？算命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怕死，特别40岁开始很多人就开始算命。那么有的人告诉他说，你可能不会过42或者不能过43，就非常的紧张。那么问题在这里，谁可以改我的命呢？算命没有什么，告诉你结果没有什么，告诉你结果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但是问题就是，如果是坏的，谁能改我的命呢？那么现在有人会告诉你说，谁能够改你的命？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做？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个大象得着完全的敬拜。那弟兄姊妹朋友们，所以让我们记得，不错，巴比伦传来的，包括他的星象学，包括他的宗教的哲学，包括巴比伦的奥秘，你不能完全把它一下推开，你不能这样说，里面有许多的真理混在里面。但是因为他是在巴比伦祭司手里，所以他就把宗教跟这些完全糅合在一起，所以就变成非常能影响人生的，非常能够左右一个人的。不光左右一个人，而且能够左右整个的环境。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第二章，第二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宗教的巴比伦。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当你读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你发现等到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世界不只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是个政治的局面，世界也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是个宗教的局面。到那个时候宗教要统一，所有不同的宗教要统一。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根据圣经所给我们启示的，或者根据大家，如果你真的是追踪那个历史的话，宗教史的话，你就发现你就会发现很世界几个大的宗教，可以说如果你追踪追到最后的话，你都会追到巴比伦。而巴比伦他们所拜的神就是尼禄，然后女神就是尼禄的妻子。那么传到埃及就换成另外一个名字， 传道波斯又变成另外一个名字，但如果你仔细去追根到底的话，你发现这个背后可以说是一条线的。那么让我们记得，因为最早巴比伦是这一切的母亲，最后呢要回归这个母亲。所以根据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整个宗教的趋势是慢慢要化解，整个宗教的歧这个中间的歧义慢慢会减少，最后呢就融合成为一个大的宗教。那么这个就是当你读到启示录十七章的时候，那里我们就看到宗教的巴比伦，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么那个伏笔在什么地方呢？那个伏笔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三章。那么今天呢，我们很快的就来看第四章。到了第四章，我们看见巴比伦另外一面，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从表面上来看呢，使尼布加尼撒又做了一个梦，而且呢我们知道他有一度呢完全等于疯掉了，完全呢已经不是他的自己，经过了七奇然后他才苏醒过来。那么我们知道他呢这个结果，他在那个时候他好像被放逐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野兽一同吃草。那么这个表面上这是他经过了七年，那么这个预言呢果然应验。我们知道这就在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王任内有一度的的确确发生，而且的的确确是经过了七奇。那么这个七奇呢大概是七年啊，我想我特别提醒大家一下，严格说来这个这里所说的七奇啊，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等既要经过七奇，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那么这个毫无疑问按照字面来说它是应验在巴比伦王的身上，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天巴比伦忽然神经错乱。他什么时候神经错乱的？就是当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那一点都不错。当他走在大巴比伦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城是他建的，我刚才说过那个城是世界最伟大的城之一，是个世界奇观之一，我们的世界奇观有一个就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我们都知道的。那么这个大的城我们刚才已经形容过了，它让整个大的这个幼发拉底河通过，然后呢我们知道是个最坚固的城，然后呢我们就有25个渡口，那么又有地下的通道等等等等。那么等到他游行在大巴比伦王宫里，他看见大巴比伦，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为威严的荣耀吗？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他自我膨胀已经到了极点，就在那个时候突然出来了。然后呢经过了七年，过了七年以后呢他才恢复了理智，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日子满足的时候我的聪明复归于我。那么大家还记得吗？起头只是个梦，但是过了一年以后这个梦果然应验在谁的身上呢？应验在巴比伦王自己的身上。那么现在我们特别注意，在这个梦里面呢有一棵树极其的高大，叶那个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都从这树得食。那么记得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那个天国像什么呢？你记不记得本来一个芥菜种后来变成很大很大的树？那么如果你要解释那棵树的话要用这一段圣经来解释的。我们相信主耶稣讲那个比喻的时候在他脑海里面分明很明显的就是这一段的圣经。这里不只是个大树，而且呢这个大树呢是空中的飞鸟，天空的飞鸟能宿在枝上，这是世界历史上一个非常大的事例。 那个荣华远远你都能看得见。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当然你如果读上下文前后文的话，毫无疑问这棵树是指着尼布加尼王说的，这个人伟大到一个地步，远远你都能看得见，伟大到一个地步，他的荣华到处远远你都能看得见。那这个就是尼布加尼撒，他太骄傲了，他膨胀到一个地步，他最后说，你看呐、啊，这个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就在那个时候他忽然出来了。所以台湾话说捧风是很危险的东西，一个人一自我膨胀就忘记自己是谁。弟兄姊妹，今天你特别观察这个选举的时候，你就发现选举一定要自我推销，一定要把别人贬得低低的，一定要把自己捧得高高的。你知道有四个年轻人曾经把这个世界几乎征服了，不是用刀也不是用枪，用他们的唱片。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就是披头士，你记得披头有四个 Beatles， 那么披头他们出的唱片有多少张呢？20000000张，就跟圣经里面最大的数字一样，20000000马兵。你知道披头那个时候他所发行的唱片有多少？20000000张。那披头里面有一个人说，他说我们现在比主耶稣更受人欢迎。你知道什么时候人说这个话的时候，什么时候人膨胀的地步几乎忘记自己了，几乎觉得人看见他就好看见了什么似的。那么弟兄姊妹，凡是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危险，这就是尼布加尼撒。尼布加尼撒的确确有一段丰功伟业，而且我们的尼布是丹以理告诉尼布加尼撒说，你就是那个镜头，毫无疑问你就是那个镜头。那么镜头什么？镜头代表巴比伦。所以现在你知道有一个人可以代表巴比伦，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尼布加尼撒王。他的武功太大了，他的丰功伟业数不完的。但是问题就是有一天他知道欣赏他自己，不是别人在那里欣赏，他自己在那里欣赏。那么正在那，这话还在口里还没有说完，他已经出来了。所以这就是这一段的记载。那么你知道果然这件事情就应验在尼布加尼撒王的身上，那么我们晓得这个预言呢是应验。但是不要忘记的样子，这个预言有另外一方面。为什么？因为当你读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你发现在但以理书里面呢、啊，圣灵是由尼布加尼撒王来代表巴比伦帝国。所以你记不记得但以理怎么说呢？他说你就是那个金头。那么我们明明知道银胸的部分指的波斯国说的，那个铜的部分是指着希腊大帝国说的，铁的部分指着罗马大帝国说的，你就是那个金头。那么但以理是不是说的太夸张？他应该说巴比伦帝国就是那个头，但是不，他说你就是那个金头。所以换一句话说，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每次看到尼布加尼撒，你不能只想到尼布加尼撒，你要想到他是代表整个巴比伦帝国。要正在他欣赏巴比伦的时候，然后忽然间错乱了。那么弟兄姊妹，一面来讲这是巴比伦这个人生里面的一段的历史，那么也的确预言，那个预言很快就应验了。那么当中经过多少年呢？应该经过七期，很清楚。那么七期呢大概是七年，如果我们根据这个大概是七年，等一等我们再来看到底这个七是代表什么。所以在巴比伦的身上，你知道他有一度神经错乱，错乱多少年呢？七年，大概是七年。过了七年以后呢，那么他就恢复理智，然后能够把赞美归给神。那么这个是巴比伦身上的一段历史。可是呢，当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圣经明明说你就是那个镜头。所以换一句话说，巴尼布加尼撒不只代表他自己，他是代表整个巴比伦的帝国。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 这告诉我们说，当这个尼布加尼撒王被砍，就神经错乱嘛，那留下数吨。但是不要忘记，那棵大树不只指着尼布加尼撒自己来说的，那棵大树也是指着整个巴比伦帝国来说的。